以弗拉记第一章，我来为你们诵读神的话语。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居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居鲁士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瑟巴撒。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瑟巴撒将这一切都带上来。这是上帝的话语。那在历史上，以斯拉尼西米的时代被称为后被掳时期。什么叫后被掳时期呢？就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们开始重回耶路撒冷。请注意，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是巴比伦帝国掳去的。当他们回归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已经灭亡了，新兴起的波斯帝国代替了他。而波斯帝国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比较推崇民主的政府，即使是假装的，他也想要用看起来宽容的宗教政策来降服他所这个殖民的这群人民。所以呢，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呢，居鲁士就下了这样的一个诏令。当然你可以说，你查考历史的时候可以说，其实呢还有他的政治的考量、经济的考量、军事的考量。是的，他可能有他的考量，但是呢你会发现掌管这一切的依然是上帝。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也来对比一下第一节和第二节，好吧。第一节呢，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两个说话？一个说话是谁说话呢？是波斯王居鲁士说话，对不对？第一节最后告诉我们说，波斯王居鲁士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的诏令， 波斯帝国的诏令是不是一个说话？各位你要注意，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是最重要的说话，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这几乎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对不对？一言兴邦，一言废邦嘛，古代的帝王都有这样的能力，对吧？但其实呢，你必须仔细的阅读，你会发现其实波斯帝王的说话是被限定的，它是一个结果，对不对？它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是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你发现没有，换句话说，耶和华应验先知口的话是一个推动，是一个原因，是一个起因，于是就激动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于是他就开始说话。所以你突然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对不对？被掳归回的转折点嘛。我们容易说啊，这是波斯帝王来推动了这件事儿，看起来好像也是，但是实实在在的是神的话语在掌管这一件事儿。你很明显的在第一节看见了这两重的说话，这两重的说话，第一重是耶和华应验的话语，第二重是波斯君王下诏的话语。但看起来结果是波斯帝王下诏推动了这件事儿，实际上这件事的背后是神要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语。是的，看起来是波斯帝王的君王诏令决定了这一历史事件，实际上经文特意的点出是为要神的话语应验，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你知道我们一生都会说很多的话语，或者说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话语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但是其实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话语还是别人的话语，都无法决定我们生命的命运，至终是上帝的话语，对不对？是的，神的话语在推动历史，神的话语比这世界上最强大的帝王的话语更有能力。各位，当时其实波斯帝王的话语基本上就是最高的权威了，对吧？中国古代也是这样理解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嘛。所以君王的话语几乎就是最高的权威。但事实上呢，在这里我们却看见了两重的君王的话语，就是天上的君王的话语其实推动了地上的君王的话语，甚至你在这里有没有看见话语比那个历史事件更根本？是话语推动了这个历史事件，对吧？因为神的话语要应验，在推动整个历史的进程。大家，我们回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处境当中来想哈。先知耶利米曾经提到说，为巴比伦定的70年满了之后，背井离乡的犹太人需要重回耶路撒冷，对吧？但你想，已经在巴比伦住了70年的犹太人如何回到故乡呢？如果你参考经验的话，无非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波斯帝国走的那条路，打败他，你就能够重新建立家园，对不对？揭竿而起，斩木为兵嘛，天下苦秦久矣，打败他，你就能重回家园，重建家园，这是一种方式，对不对？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逃跑，就是逃回去也可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想到的办法。但这里告诉我们，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犹太人重返家园既不是我们通常想的军事的力量的方式，也不是我们想的个人的计谋智慧的方式，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重回耶路撒冷的方式跟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方式是一样的。我说本质上是一样的。当年他们出埃及是为什么出埃及？神差派他的仆人摩西，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于是就领他们出埃及，这是最本质的，对吧？然后这里他们出巴比伦是因为神纪念他借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应许日期满了，于是他要实现他的应许，于是出了巴比伦，对不对？换句话说，救恩历史上的迁徙不是人类所想的军事经济力量，而是上帝要来做的这样一个工作。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这是其一。第二呢，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虽然都是神在推动，有一个不一样，就是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君王是怎么样？法老是万般阻挠的，对吧？当然万般阻挠其实是借着这一个来在埃及彰显他的荣耀，但是这一次他们出波斯的时候，君王却怎么样？上帝却透过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居鲁士的心，所以你就知道君王反对和君王支持也依然都是表面的。你知道过去很多年呢，教会总是有一个偶像崇拜，说这个某某领导人这个的秘书啦，身边的人啦，他的母亲啦，是什么基督教的爱好者，虽然最后都被证实是假的，但是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无论君王支持还是君王反对，最终上帝才掌管这一切。所以第一节就揭示了这个秘密，你知道这是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所有人可能都发现不了的一个秘密。因为当时的所有的波斯帝国的臣宰可能都认为说，哦，居鲁士这样做有他的政治考量，有他的经济考量，有他的这一个军事考量，他们都会这样分析，对不对？但是第一节把这个秘密给我们写出来，说耶和华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因此这一个居鲁士在全国下诏通告全国，他把这个秘密给写出来了，对不对？你必须看到这个秘密，因为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激动他的心描述的是他内心的活动，这个秘密人都看不见的，人都不知道的，但他把这个秘密点出来。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唯一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要应验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语。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所以一到四节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有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也有很多后悔的事情，导致今日何必当初，只要当初我做了这个说了那个，可能今天到不了这样的地步，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对不对？但是其实不是的，就是上帝掌管着这一切的，是上帝掌管着这一切，并且是推动的这一切。所以你知道贝鲁归回的一开篇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上帝用他自己的应许在推动着历史的进展。同样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上帝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建造他自己的教会，上帝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上帝用他自己的话语来推动整个历史，上帝也用他的话语来掌管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极大的安慰，也是对我们的鼓励。然后我们来看五到六节，第五节告诉我们很有意思哈。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呢，族长、祭司、利未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对不对？那请问他们为什么起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呢？因为神激动他们的心，你发现没有？实实在在的，有的时候上帝激动人心呀。上帝，说实话哈， 我通常会觉得最不容易激动心的就是这些人，族长、祭司、利未人。为什么最不容易被激动心的是这些人？常识是这些人其实是贵胄、贵族，家大业家业大，在巴比伦有房产，在巴比伦有庄园，在巴比伦有汽车，在巴比伦他拥有一切的东西，对不对？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比较容易奉献，主啊，我要奉献我自己，像这个葛优《非诚勿扰》说的，你愿不愿意奉献100万块钱呢？葛优说我愿意。300万呢？300万也愿意。那你愿不愿意捐献一辆汽车呢？那不行。为什么？因为我真有一辆汽车。因为我真有一辆汽车。所以你知道很实在的，他们这些人按常理来讲是最不容易激动的人。你知道哈，都是年轻人比较容易激动，对吧？小孩子比较容易激动，对吧？族长老奸巨猾了啊，祭司立位人绝对都是贵族呀。但是圣经说他们都起来，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不仅激动君王居鲁士的心，他也激动他百姓的心。哇，我觉得这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提醒。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服侍主？我自己醒察哈，我会觉得不太愿意服侍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心不太激动，就有的时候我们心太刚硬。主日听到的时候讲到十字架的恩典，讲到将来的盼望，我们也激动了3分钟，但请注意只有3分钟。有的时候呢，我们想到说，哎，有一个姊妹曾经做过见证说，我忘记了是谁，他说我每一次听主日讲到的时候，我都下定决心啊，这一周应该奉献，多奉献啊，1000、2000多奉献。但是呢，你知道通常来讲呢，这样的激动或者这样的感动，这样的引领呢，它容易有一个实现，对不对？这个才是要命的呀。请问那个激动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哈。哎，我们都说是真的，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对吧？那个激动真的是真的，那一刻被主的话语感动，被主诗歌感动，祷告的时候感动，是真的。那你知道我们都是靠不住的，对吧？那我回到家里之后再想一想，再做一个换算，再做一个思考，哎，就理性下来了，对吧？就理性下来了，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太容易被神的话语激动，或者说我们不太容易被神的话语持续的激动，为什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如何被神的话语持续的激动，就是当神的话语激动你的时候，不要消灭那个激动，照着那个激动来，下一次你就更容易被神的话语激动。就圣经说的不要消灭什么？圣灵的感动嘛。消灭一次，消灭两次，消灭三次，不是说圣灵能被你灭掉哈，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消灭多了，我们自己的心会变得刚硬麻木，越来越习惯，越来越不被神的话语激动，这是原因，对吧？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不够敏锐，不够敏感，或者是对神的话语没有那么迅捷的应用？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应用神话语的记忆。这个福音的记忆啊，应用神话语在自己的身上，其实是福音的一个艺术，一个记忆。但你会发现，那些越多的越快的应用神的话语在自己身上的人，他的灵性会越活泼，越对神的话语会越敏感，也会越热心，信心也会越大，越喜乐，越有平安，越有盼望，对不对？事实上确实是如此。你仔细想想，其实我们每一天有100次应用神话语的机会， 绝不下于一百次。家庭当中、夫妻当中、养育孩子当中、同工当中、服侍当中、读经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与人相处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绝不下于一百次去应用神的话语在自己的身上，对吧？那我们越来越生疏的时候，我们就会让自己与神的话语之间隔得越来越远。你知道，通常隔远了呢，就不容易激动啊，就不是一种切身的体会，而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啊。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来激动，激动他们。其实这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哇，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哎，我们每次新年都有一个立志，对不对？啊，今年读圣经读一遍，啊，今年怎么怎么样，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换句话说，这是神在他自己的教会当中来动工，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求主赐我们渴慕的心，引导我们，激动我们，使我们更敏锐于他的话语来服侍他。我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哈，一位牧师提到这个见证，我读到的时候特别的激动我，所以我想讲给大家听。在苏格兰的一座小镇上，有一位牧师叫做威廉斯蒂尔，他是一位牧师，小镇上的牧师。那他正在和一群青年人聚会，大概是青年团契。那晚上聚会结束之后呢，这群青年人非常的追求神的话语，也想多多的装备，于是就有这个十几个青年人围着他向牧师提问信仰人生的一些的问题解答，希望牧师给他们一些属灵的引导。那你知道这位牧师呢，非常的有恩赐，非常的有口才，非常的有才华，他的回应的问题也非常的精彩啊。他这样写道，他说，我感到自己被赋予非同寻常的技巧、老练和通达来回应他们的问题。他回应的非常好，回应完之后酣畅淋漓。然后夜深人静之后呢，他就遣散了这些人，对吧？因为十二点钟了，该回家休息了。然后他就以为所有人都已经回房休息了，那既然所有人都这个睡觉了呢，他就决定巡视一下这个礼拜堂，因为英国的礼拜堂都是有院子，有很多的建筑物的。他怕晚上聚会之后呢，有一些门窗没有关好，于是他想巡视一圈，去关上一些门窗。但是当他打开一个会议室的门的时候，他一下子竟然没推开那个门。等他好不容易费劲推开之后，却惊讶地发现这个房间挤满了同工，他们都跪在地上热切地祷告呼求，求神赐给威廉睿智、洞见、属灵的智慧来回答这些年轻人的问题。哇，我读到这个画面的时候简直太被激动了。为什么？一瞬间威廉知道了他服侍成功的秘诀，因为神激动人心，神激动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心。你知道，在任何的一间教会当中，其实包括当时的回归的以斯拉记记载的这些人当中，复兴永远都从神激动人心开始。哦，我们通常以为说复兴从金盘银盘开始，对吧？我们都是看那些看得见的金盘银盘啊，我们就觉得这是复兴了。其实别忘了，那金器银器5400件确实是事实，但是那个不是复兴的开始。复兴的开始是耶和华要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就激动居鲁士的心，就激动祭司族长利未人的心，激动他们起来。是的，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这个重建信心啊，这个盼望复兴，对吧？求主来激动我们的心。虽然今年我们教会也制定了更多的事工， 和更多的聚会，但是不要忘了，教会的复兴不是从那里开始的，不是从我们更多的事工、更多的特会、更多的培灵会开始的，那个只是一个结果。教会的复兴是从神的话语激动你我的心开始的。求主他的话语来激动我们的心，阿们。啊，所以呢，在这个画面当中，意思是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请注意第六节告诉我们的，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意思是回归啊，不仅是族长、祭司、利未人在勇敢顺服，其余的人也献上了金器、银器、财物、牲畜、珍宝，这才是整体的画面啊。所以复兴不仅仅是牧师长老在大声疾呼，还有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在怎么样参与其中，对不对？这是一个群体性的复兴啊，复兴的事件永远都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件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七到十一节。七到十一节的经文呢，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读到这里的时候容易跳过去，为什么？因为他在详细的罗列了一个清单，对吧？特别是八到十一节呢，他逐条的罗列，金盘三十个，银盘一千个，刀二十九把，金碗三十个，银碗多少，次之的四百一十个，别样的器皿一千件，等等等等，金银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哎，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样的一份清单，用很多弟兄姊妹说的话，这节经文没感动，没亮光，这节经文没有领受。为什么？这种罗列你觉得，很多人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对不对啊？甚至觉得太乏味了，对吧？但请注意哦，请注意，我们觉得乏味，其实这段经文对当时的人来讲还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为什么说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很简单，之前尼布甲尼撒曾经把耶和华神殿的器皿掳掠到巴比伦，圣经记载说存放在自己神之庙中。什么意思？之前耶路撒冷圣殿里敬拜神的器皿被尼布甲尼撒掳掠到巴比伦，放在巴比伦的神庙里面去。请注意，在古代的世界观当中呢，耶和华殿的器皿被掳掠，就好像说是巴比伦的神胜过了耶路撒冷的神，这是古代人的世界观哈。巴比伦人一定会这样认为，因为耶和华的这个殿被拆毁了嘛，败了嘛，被羞辱了嘛，然后巴比伦的神收纳了天下万国的殿的器皿嘛，巴比伦会认为说他们的神是最大的、最崇高的，这是古代的世界观。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第五章那里记载说伯沙撒曾经拿圣殿的器皿来大宴群臣，对不对？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为啥干这个出力不讨好的事儿，对吧？不，那是在彰显他的文治武功。他在大宴群臣的时候，正是波斯帝国大军压境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波斯帝国大军压境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拿耶路撒冷的器皿来大宴群臣？他在彰显说，我曾经征服了多少个帝国，我曾经征服了多少的土地，把他们神的器皿拿过来放在我神的殿中，来彰显他的赫赫不凡，来团结人心抵挡波斯帝国嘛，这就是他的政治目的，对吧？但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了一个事实，巴比伦帝国，曾经不可一世的巴比伦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波斯王却派库官把这些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撒。第八节告诉我们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那个巴比伦帝国已经败亡，但万军之耶和华依然掌管着各个帝国的兴起。你知道那段历史是最传奇的历史哈，在这一个波斯帝国兴起的时候，曾经是当时的世界霸主。那波斯帝国掳掠了北国以色列，对不对？然后呢，之后被巴比伦帝国取代了霸主的地位，巴比伦帝国掳掠了南国犹大，之后呢，被波斯帝国取代了巴比伦的地位，而波斯帝国呢，又在这里差派犹太人重回耶路撒冷。你看，兜兜转转这一圈，就表明说上帝在掌管历史。为什么？因为当年先知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年上帝亲自兴起亚述来刑罚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对不对？上帝也亲自地兴起巴比伦来刑罚亚述，上帝也亲自兴起波斯来刑罚巴比伦。是的，历史的舞台在上帝的手中。这表明你去读这个器皿的时候呢，就是每一样器皿都表明万军之耶和华他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因为每一样器皿，当犹太人去数点这些器皿的时候，你仔细想哈，犹太人数点这些器皿的时候跟我们数点是不一样的，5400件，每数点一件是不是就要感恩一次，就要内心被激动一次，就要再一次被主坚固。因为每样器皿都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诉说神在扭转乾坤，转败为胜。通常你很难看见这样的事情，为什么？通常一个国家消亡一代人之后，基本上后代人就不再纪念了。但是以色列国消亡了，就灭亡了70年之后，上帝依然兴起让他们回归。所以虽然这些器皿是平常的记号，但我们不要消灭了这些平常的记号。这些平常的记号恰恰表明上帝在掌管这一切。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会说，你知道我们这个，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常常来到教会寻求信仰的过程当中，特别渴望一些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啊，神迹性的、戏剧性的、转折式的经历啊，只要我啊，上帝给我说句话啊，只要上帝给我指示我，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通常呢，我会告诉他说，上帝不是跟你说了一句话，上帝是跟你说了上万句话呀，整本圣经不都是上帝的话呢？那实实在在，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做。他说那个不对的，因为那个话他说给我了也说给你的，不够特别。你发现没有，我们想要的是那个特别，对吧？圣经是不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读圣经的时候不觉得圣经是上帝在对我们说话？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圣经嘛，说给我也说给你，说给所有人，我们就觉得它不够特别了。你发现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不是上帝的话，我们追求的是特别，就上帝只给我一个人说，不给你们所有人说，那个就是上帝给我说的话。很抱歉，通常来讲呢，这样的人叫摩西，叫以赛亚，不叫曹倩恩。你明白意思吗？因为你的名字不叫摩西，不叫以赛亚。我的意思是，实实在在的，神的话语已经借着成文的圣经向我们所有人说了，那我们就要知道这就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去追求那些日常的标记，而不是传奇色彩的经历。因为日常的标记才是 最通常的栽培我们的生命的。举个例子，有人说结婚很好，你总不能天天结婚对不对？婚礼一生只有一次，当然那个典礼的时刻传奇色彩，聚光灯打到你的身上，大家都这个鲜花掌声，但是一生只有一次呀。结完婚之后呢，每天不还得柴米油盐，不还得日常的去吵吵架做做饭生生孩子，对不对？但那个就是栽培我们的方式呀。上帝不可能，你不可能天天用结婚的方式来栽培你吧，栽培爱情吧，而是用日常的方式。所以呢，你会发现呢，我们老生常谈，或者说特别需要强调的，我们日常的读经、祷告、聚会、听道、团契、小组、圣餐，这些是我们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上帝就是在这些，就好像一件一件的器皿一样，5400件，一件一件的过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建立起来。你不能天天是一种典礼的时刻，但是典礼之后其实是平淡。最重要的事，就日常的事，就是最重要的事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以斯拉记第一章告诉我们，上帝用自己的话语推动了历史，上帝也用他的话语来激动人心，上帝也将他的话语最终具体的应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一个一个的器皿。阿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离你的话语太远，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没有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中心的那个地位上。所以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再一次看见说，其实我们不是这一个事件的主角，你的话语才是，甚至连君王都不是这个事件的主角，你的话语才是。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常常被你的话语来激动。求主借异象激动我们，激动我们的心起来能够服侍你，也使我们看见其实这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件，而不是个人性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可能追求个人在你面前的敬虔成长和复兴，但是主啊，其实你的心意不仅仅是我们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也是与在我们身边的人一同得着福音的好处，使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在新的一年当中起来建造你的圣殿。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就好像你从前起来帮助被掳回归的人。主啊，你若帮助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生都在你的手中得安稳得力量。就求主继续的引导看顾带领你自己的教会，在新的一年当中，使我们也一起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殿。因为这群被掳归回的人，归回不是他们的目的，建造耶和华的殿才是他们的目的。主啊，让我们看见说，他们不仅仅是归回，他们的核心在于重建圣殿，敬拜神，寻求神。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就好像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教会有那么多的事工的安排，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我们借着这些的事工，使我们的心来归向你，使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